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10月14号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志远，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世卫重新组建病毒溯源专家组，武汉早期血样检测刻不容缓。悄悄同意澳货船卸煤，中国制裁不成，反面临缺电窘境。
而且呢，这个习近平又面临着20大他要连任的问题，那么很多事情必须要做得很好看，让老百姓觉得很满足才对啊。那么在这种关键时候说一个象征意义非常不好的一个拉闸限电，那么确实对当局来说，我觉得也是从形象上从实质上也是影响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美国协调30国会议，谋求共同对付中俄网络勒索。港大国殇支柱移除期限来临，丹麦创作人寻求索回该艺术品。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世卫重新组建病毒溯源专家组，武汉早期血样检测刻不容缓。世卫组织周三提出建议，要求组建一个由26名专家组成的新冠病毒溯源科学顾问组，其中包括几名曾经参加过武汉病毒溯源调查的专家。
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在10月13日发表的一份声明中表示，了解新冠病毒的来源对于预防未来爆发流行病和大流疫至关重要，这需要广泛的专业知识。谭德赛表示，世卫对来自世界各地的科学顾问组专家的素质感到非常满意。组建这个专家组是世卫组织为病毒溯源做出的一次新的努力。9个月前，世卫专家组前往中国新冠疫情最早爆发地武汉进行病毒溯源调查，但其调查工作受到无法获取原始资料以及地缘政治和美中对抗的影响，其调查报告受到公众舆论的严厉批评，认为这个报告明显在为中共宣传背书。不过，世卫组织还没有透露新的顾问组是否会再次前往中国进行调查。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中国国家卫健委的一名官员透露，中国准备对武汉市血液中心存放的20万份血液样本进行测试，看是否能从中发现对病毒溯源有益的证据。专家称，这些血液样本中，有些是在2019年最后几个月收集到的，可以帮助确定病毒首次传染给人类的时间和地点。世卫专家组在上次的调查中，曾经向中国当局申请对这些样本进行分析，但遭到了拒绝。中国国家卫健委规定，血液样本必须保存2年，以备法庭需要。这些样本距离失效期接近2年，因此对这些样本进行检测的任务刻不容缓。CNN 说，专家们要求中国允许外界专家参加或观察有关检测工作，如果没有外界的参与，中国方面单独的研究成果将会缺少必要的公信力。CNN 引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流行病学副教授米勒的话说，这些样本绝对会包含重要线索。他敦促中国允许外国专家观看整个过程。他说，除非至少有合格的观察员，否则没有人会相信中国报告的任何结果。范德比尔特大学医学部传染病科医生威廉·沙夫纳表示，这些样本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让人们能回过头来看看到底这种病毒是从哪个月开始感染中国人。 中共对病毒溯源调查一直非常紧张，他虽然一再表示病毒溯源是一个科学问题，应该由科学家通过调查得出结论，但是却拒绝世卫组织对武汉这个新冠大流疫最早爆发地进行调查，更是通过各种方式转移外界对武汉的关注，声称病毒来自美国、印度、挪威、意大利等地，试图把这场祸及全球的大流疫界定为一场在世界多地同时爆发的疫情。中国对呼吁展开国际病毒溯源调查的澳大利亚进行严厉的经济报复，对许多澳大利亚的出口产品进行抵制。对于世卫组织前往武汉进行调查的努力，北京方面先是通过限制签证阻止专家组入境，后来在他们入境后又对专家组的活动实施全程控制，甚至强迫专家组按照中方的意见撰写调查报告。
悄悄同意澳货船卸煤，中国制裁不成，反面临缺电窘境。英媒10月5号报道，为解决电力紧张的问题，中国不顾进口禁令，近期开放少量澳大利亚煤炭卸货。澳中专家分析，中国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是否对自己造成更大的伤害？中国缺电的原因与替代能源，以及澳大利亚面对中国制裁的解决方案。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英国金融时报在10月5日引述分析师报道，中国悄悄同意澳大利亚货船进港卸煤，这很有可能显示了中国目前面临缺电的严重程度。澳大利亚政府呼吁对新冠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之后，引发中国抗议。中国在去年的年中宣布禁止澳大利亚煤炭进口。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对美国之音表示，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对于中国造成的伤害肯定是非同小可的。他说
Previously, China's steel producers and power generators had access to a very high quality stable supplier in Australia.
中国的发电供应商和钢铁生产商在此前进口澳大利亚煤炭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澳大利亚煤炭在价格和质量方面都具有高度的竞争力，这些中国进口商不得不在其他地方寻找竞争力较弱的供货商。然而在中国停止进口之后，澳大利亚煤炭生产商在寻找替代市场方面非常的成功。由此可见，中国可以控制自己国境内的输入，但是不能控制全球的市场，特别是当全球市场不断的在迅速调整的时候。所以中国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其实对中国自己的伤害最大。西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杰在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表示，中国禁止进口澳大利亚煤炭只是一系列经贸制裁的一部分，但是从今年9月已经有10多个省份出现拉闸限电的情形，可见中国在民生和经济方面的损失反而更大，可以说是杀敌一千，自损两千。他指出，因为拉闸限电不仅是造成人民生活上有所不便，真正造成的损失是在直接涉及到人民的收入与工厂生产等方面，而且在政治上也非常的不利。他说，
在这种节骨眼上，在政治上来说，是一个对当局非常不利的，特别对习近平非常不利的一个这么个现象。就是说，电这个东西在中国太关键了。我想，如果说一旦停电的话，人们生活的幸福感、满足感、生活质量就马上就会下降。那么现在你说这个当局刚刚宣布过，哎呀，这个全中国人民已经没有贫困了，已经达到小康社会了，这个话刚刚才说过呀，说今年是历史性的这个转折，而且呢，这个习近平又面临着20大他要连任的问题， 那么很多事情必须要做得很好看，让老百姓觉得很满足才对啊。那么在这种关键时候说来一个象征意义非常不好的一个拉闸限电，那么确实对当局来说，我觉得也是从形象上、从实质上也是影响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武汉光谷自贸科技研究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波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不觉得中国能源危机和对澳大利亚的煤炭制裁之间有必然关系，因为两者几乎是同时发生的，而缺电问题有一个从积累到爆发的过程，而且很难想象中国政府会为了制裁澳大利亚而让自己的生产受阻使民生受困，因此这两者应该是比较独立发生的事件。据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发布的中国沿海电煤采购价格指数，9月16日至23日电煤采购价格达每吨人民币1086元，价格年增近一倍，较年初则上涨了 56.26%。 罗振指出，虽然澳大利亚煤炭的缺乏只是导致中国电力短缺的一个次要因素，但是中国自己的发电供应商也不会积极想供应燃煤发电，因此缺少澳大利亚煤炭造成的煤价飙涨在供电的层面肯定造成了很大的影响。他引述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施训鹏的分析报告说，
Power prices are heavily regulated, but the inputs, coal, of power generators are not. So there's basically zero financial incentive.
由于煤价不断高涨到破纪录的程度，以及电价受到监管，燃煤发电商处于亏损经营状态，发电并没有经济利益。中国的电价只是偶尔调整，因此在当前的电价下，电厂平均煤价为每吨600元，不到市场价格的一半。这也就是说，发电商甚至无法收回其可变成本，因此经济上合理的决定就是停止燃煤发电。对于舆论提及为何不用其他能源替补的问题，9月29日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研究员韩雪对新京报说明，与水电类似，风电瞬时的发电量取决于当下的风速情况，而且风电总体占全国和东北的发电比例很低。2020年风电发电量占东三省用电量的比重不到 11%， 目前对于整体电力供需影响不大。陈波说，中国电力的 70% 以上都是煤电，风能和水能受到今年夏天天气异常的影响比较严重，供给不足，更不可能替代煤电。核电和太阳能发电供给稳定，但是存在着较大的供给瓶颈，短期内无法有效替代煤电。陈杰表示，水电和核电等其他方式发电当然潜力巨大，中国当局也确实有宏大的减低碳排放的蓝图，但就目前来说，远水救不了近火。就缺电为中国政府为了落实碳中和才有意限电的说法，陈杰说，
确实政府有这方面的这个长远的规划，一直到2060年达到无排放经济。但是我就说用这个来解释目前拉闸限电这个现象，这个是说不通的。而且呢，官方这个央视最后说的呢解释呢，就是说这个供应有问题。因为这个美好的这个解读啊，事实上对这个当局是非常不利的。哎，为什么呢？就是说如果真的是只采纳这么一种解释的话，那等于说反过来再告诉社会，就是其实电的供应没有问题，我就是不让你用，让你狼狈一下，这个会激起民愤的，这个不可能的。
澳大利亚、英国、美国三国元首在9月15日联合发布声明，建立澳英美三国安全伙伴协议，称为 AUKUS，分享先进的防御技术及情报，包括美国、英国将协助澳大利亚打造至少8艘核动力潜舰。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9月16日表示， AUKUS 涉及协助澳大利亚取得核动力潜艇，这三个国家在损害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关于中国是否会因为 AUKUS 而加大对澳大利亚的贸易制裁，陈杰教授表示，AUKUS 算是在澳大利亚联美抗中走到了极点，但是中国是否会加大制裁澳大利亚的其他能源产品难以肯定。他指出， 前不久的铁矿商大跌价就不是因为制裁所引起的，而是起因于恒大倒闭等经济因素。据陈杰的估计，中国已经看到了制裁澳大利亚价廉物美的煤炭对自己造成的惨痛后果，往后中国会更加谨慎。再加上中国刚刚申请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称为 CPTPP， 成员国之一的澳大利亚也已经表明不会轻易同意中国加入了，因此中国应该明白无休止玩弄制裁会适得其反的。悉尼科技大学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并不认为 AUKUS 会让澳大利亚受到中国施以特定的贸易惩罚。他说，
China's diplomacy is that it's very tit for tat. So for example, earlier this year we had the Australian government tearing up.
中国通常以针锋相对的方式响应澳大利亚的动作。例如今年稍早，澳大利亚取消了维多利亚州与中国签订了两份一带一路协议。中国发改委就宣布无限期暂停澳中两国经济战略对话，并且对牛肉、大麦和葡萄酒等一些澳大利亚的产品实施限制或是加征关税。但是 AUKUS 协议并没有任何直接、具体、及时的可能成果，因此虽然中国不会对 AUKUS 所发出的长期战略讯息感到高兴，但是我很难想象中国会做出什么具体的制裁来响应的。毕竟中国是基于现实而购买澳大利亚的铁矿砂和液化天然气等大宗商品，因为这样做符合中国的利益。陈杰表示，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从去年开始就进行贸易市场的多元化，第一是检讨关键物资供应链上对中国的依赖，第二是把自己对外出口市场多元化。他说，
但是澳洲也承认很多方面，包括留学生，包括这个澳洲出口的什么红酒啊之类的啊，像印度啊、印度尼西亚这些新兴经济体一时还难以取代中国的市场，但是这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所以呢，现在主要是瞄准这个东南亚国家和印度，还有就是韩国和日本，希望就是说新的贸易协定全面开展以后呢，能进行一个更加自由的这么一个框架，进行比较稳定的一种经济贸易这个运作。我想从长远来说，这个路子是走得通的。
陈杰指出，澳大利亚稀土的藏量位居世界第二或是第三，所以其实澳大利亚深知自己在稀土资源上的优势，而且已经与美国一同协商开发加工，以此减低西方在此战略资源上对中国的依赖。罗振表示，中国制裁澳大利亚出口商品越多，澳大利亚企业在中国业务承担的风险溢价就越大，这会很自然地导致澳大利亚企业向其他的市场发展，设法让市场多元化。至于是否与如何开展多元化市场是由企业决策者做的决定，澳大利亚政府不能做决定。罗振说，
80% of China's iron ore is imported. They only produce 20% domestically.
我的评估是，许多铁矿砂等大件商品的出口商有信心北京不会打击他们，因为在供应量上面，澳大利亚的铁矿砂几乎没有对手的。相较之下，其他的商品更容易受到中国制裁的影响，但是供应商还是可以善加利用全球市场等有效的缓解机制。当然，开展多元市场是有其风险存在的，但是澳大利亚的供货商也理解，面对目前中国贸易制裁的状况，必须在风险和机会之间取得平衡。罗振强调，总体来说，目前澳大利亚所拓展出的所有多元市场在规模上都还不算太显著，因为其实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像中国一样强大的消费市场，能够在过去的20年那样每年增加6000万的中产阶级，20年间等于增加了12亿。他表示，澳大利亚的优质食品生产商、大学和旅游经营者都明白这一点，他们还是会在风险与机会中不断重新寻找平衡点。武汉光谷自贸科技研究院院长、华中科技大学教授陈波说，我认为澳大利亚要减少对中国的经济依赖这种说法是比较可笑的，因为经贸的规律虽然短期内会受到政治的影响，但是一般是独立于政治的，除非发生冷战或是热战。美国与中国的贸易战就是最好的例子，例如戴琪前几天所说的，中美之间脱钩是不可行的， 要求同存异，寻找重新挂钩的方法才是现实的做法。美国贸易代表戴奇10月4日在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演讲时被问及与中国脱钩的问题时表示，全球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停止彼此贸易是不现实的。他说，我认为问题可能在于我们在再挂钩中寻求达成什么样的目标。西澳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教授陈杰指出，中国是所谓举国体制，一旦把经贸武器化，它的力度就远远超过一般的所谓经贸外交，其他的国家确实难以招架。但是总的来说，打击效果还是逐年递减的，而且最后还是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说，
经过美国和澳洲的努力，就大家都看到了，中国是一个把经贸关系武器化的这么一个大国，就大家都是受到了损失或者面临这种阴影，所以呢，逐渐的在协商起来怎么对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觉得啊，中国方面他其实他也应该注意到了，他的效果，他发挥的余地是会这个越来越小的。这个比如说东南亚国家，就东协国家，这个欧盟国家，其实都看到了，就是说和中国做生意，包括什么一带一路啊，什么东西，一旦进行到一定程度，那么你不小心得罪什么东西，他把这个关系给你切断了。大家就看到这个事情，都开始防范，所以我觉得北京方面也不会说这么永远就是一意孤行吧。
美国之音特派员向林台北报道。
美国协调30国会议，谋求共同对付中俄网络勒索。美国白宫宣布，在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牵头和协调下，近3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部长级和其他高级官员，在星期三10月13号和星期四举行视讯会议，共同对付网络勒索行为。
拜登政府一位高级官员星期二在背景介绍会上说，过去几个月来，美国与盟友和伙伴国一起追究那些从事恶意网络行为的国家的责任，并在最广泛的国际支持下查明了俄罗斯和中国实施恶意网络行动。接下来，美国将与30个国家和欧盟的高级官员们一道讨论如何加快合作打击网络勒索行为。长期以来，美国对中国在网络空间不负责任、损害稳定的行为不断提出指责，但北京从来不承认对任何国家、任何人实施过任何网络攻击行为，称中国本身就是网络攻击的受害者。今年早些时候，美国一些企业遭受网络袭击和网络勒索，对美国部分地区能源和食品供应造成了影响。之后，美国及其欧洲和亚太地区盟友在今年7月19号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发表共同声明，揭露他们所说的中国国家安全部针对美国和多个盟国实施的恶意网络攻击行为，包括国安部人员雇用犯罪分子对私营企业实施网络勒索并从中获得私利。这一国际联合行动为美国对中国的有关指责增加了可信度和力度。拜登政府表示，多国共同指责中国政府的恶意网络行为，显示北京的网络行为不仅损害了美国的安全和利益，也威胁到世界多个国家的经济与国家安全。在星期二的背景介绍会上，美国资深官员也强调，这次对付网络勒索行为的国际视讯会议并非由美国主持，美国只是扮演牵头和协调角色。在两天的会议中，日本、澳大利亚、德国和美国将分别主持不同主题的讨论。这位官员还说，自从拜登总统与俄罗斯总统普京今年早些时候就网络勒索问题通话后，莫斯科方面采取了一些积极行动对付网络勒索行为，但没有提到北京是否做出了任何努力。上星期，美国国家网络安全局局长乔伊斯在出席一个网络安全行业会议时说，他领导的机构未来的工作重点是应对中国等国家对美国的网络攻击， 包括针对美国尖端武器装备和敏感技术的网络入侵，以及那些针对美国非军事目标的网络勒索行为。乔伊斯特别指出，中国有能力展开高端网络攻击行动，未来国家网络安全局工作重点仍是增强防备能力，包括保护美国的尖端武器装备和敏感军事技术，并提高对信息数据的加密能力。
面对解放军军机侵扰，台湾将采取越接近本岛反制力越强的战略。在解放军军机持续侵扰台湾之际，台湾国防部星期三向北京发出警告，如果对方军机过于接近台湾本岛，台湾将采取强力的反制措施。不过台湾并未解释。
据路透社和台湾中央社的报道，台湾国防部预定星期四前往立法院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做业务报告，而一份以因应我国周遭环境变化，国军整体战力整备精进作为为题的专案报告已经提前送达立法院。针对中共解放军近期连续派遣大机群侵扰台湾防空识别区，国防部的报告提出愈接近本岛反制力愈强的应对策略，但是报告中没有说明反制力愈强的具体措施是什么。台湾的国防部长邱国正上星期表示，目前的台海情势是他从军40年来最为严峻的时刻，而且解放军将在2025年具备全面攻台的能力。台湾国防部的报告指出，将以联合情监侦措施掌握敌情动态，强化突发状况处置能力，降低威胁风险，同时将采取强化资电攻防能力等12项精进作为，让各部队同步掌握及时情资与动态等能力。同时国防部也将增进用兵弹性与兵力节约，同时降低造成事端的风险。针对北京对台湾发动旨在挑起台湾内部矛盾并打击民心士气的认知战，台湾国防部的报告表示，军方已经建立快速应处机制，通过多元媒体导正舆论，消除疑虑与不安，巩固官兵心防，反制对岸的认知战。国防部说，台湾也将通过持续的战备训练、汉光演习、反登陆作战实兵实弹操演以及对空对海防护射击，提升岛屿防卫作战实力。北京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星期三的记者会上谈到解放军针对台湾的侵扰行动时声称，解放军演训活动是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所采取的必要行动，针对的是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星期二在例行的记者会上被问到北京对台湾的军事威胁时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若磐石，美国也会致力深化与台湾的关系。他赞扬台湾为民主的领头羊，也是美国重要的经济与安全伙伴。
深化合作，美台正规划第二届经济繁荣伙伴对话议程。美国与台湾官员星期二10月12号会晤，讨论如何展开第二次经济繁荣伙伴对话。
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事务的次卿费尔南德斯在一则推文中说，很高兴今天与台湾驻美代表萧美琴会面，讨论我们与台湾强劲经济关系中范围广泛的议题。我期待领队展开与台湾的下一轮经济繁荣伙伴对话。萧美琴在回复他的推文中说，很高兴有机会讨论跟我们经济关系有关的许多重要议题，并期待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的举行和在不远的将来增强伙伴关系。 台湾外交部北美司司长徐幼典同一天证实，台美双方目前正在就今年第二届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的议程进行讨论和规划。他说，去年11月，台湾与美国特朗普政府首次举行了这项对话，成果非常好。拜登政府上任后决定将对话继续下去。徐幼典说，拜登政府最近多次表示对台湾安全的承诺坚如磐石，显示台美关系将在既有的基础上继续稳健发展。北京一向反对任何国家与台湾保持任何官方关系，并誓言不惜动用武力解决台湾问题。这个月初，中国军队出动150架飞机在台湾附近空域飞行，引发美国白宫、国务卿和国防部先后发声明批评。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多次被问到台湾问题，他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大了恐吓和施压台湾的努力，针对中国当前的威胁，我们对台湾提供支持并保持防务关系。当被问到美国正给予台湾哪些具体的军事协助时，这位发言人不愿做进一步说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星期三称，近期解放军在台湾附近空域展开的演训是针对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目的是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香港亲北京组织力推去殖民化，倡二次回归，学者称本末倒置。近年香港经历了占领行动和反送中浪潮等大规模社会运动，亲北京人士把香港的政治动荡和社会矛盾归咎于港府无视去殖民化。港版国安法生效以来，接连有人提出要扭转旧有价值观，迈向二次回归，有评论却认为这是本末倒置。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高峰香港报道。
10月1日，中国国庆，对于香港的亲北京组织来说，是走上街头表达诉求的好机会。多个所谓爱国团体到政府总部请愿，其中一个诉求是把位于港岛铜锣湾的维多利亚公园改名，有人更手持中国国旗，并践踏英国已故维多利亚女王的图像。亲北京团体同心护港表示，香港主权归还中国已20多年，但是香港人每逢国家有什么大庆典都不知道去哪里庆祝。他们促请行政长官把维园改名，让他们可以欢庆回归纪念日和国庆，也可以悼念七七事变和南京大屠杀等历史事件。另外一个团体爱港大联盟的召集人张凯仪对美国之音表示，为维园改名有助于香港去殖民化。
希望政府呢，就或者起一个叫中央人民公园。
张凯仪说，他希望政府能建设一个中央人民公园。反送中浪潮过后，人心有待完全回归，希望能透过为公园改名，改变一些人的殖民思想。主要由商界人士组成的紫荆党，近日在内部刊物发文，认为去殖民化是港府不可回避的议题。紫荆党认为，回归后港府的政策思维未能摆脱英国殖民时期的影子，漠视国家利益和发展方略，存在系统性的殖民主义残余，必须对这些旧有的观念加以修正，并谴责香港管制阶层戴上了殖民主义的面具，只懂墨守成规。文章以闻名国际的香港郊野公园为例，认为英国人在回归前大面积规划郊野公园，其中一个目的是为了确保香港的淡水供应，防止大陆因中英关系恶化而断水。亲北京人士张凯仪对这些观点表示认同，他说，
紫荆党嗰番言论呢，其实我都系觉得啱咯。有好多公园，
张凯仪说，他认为紫荆党的言论是正确的。香港有很多公园面积广大，但是政府没有把这些土地用来建房子。房屋问题一直是香港一个大难题。他不知道政府是否想保住地产商， 这些土地就算不用来建房子，也可以作为其他有意义的用途，譬如新建一座中国文化博物馆。在采访过程当中，张凯仪一再强调香港是中国的土地，不该残留殖民管制的影子。
回归了这么多年呢，我觉得特区政府好像尊重、
张凯仪说，回归这些年来，特区政府还是很尊重英国的各方面。可是另一方面，英国有没有尊重中国呢？有没有尊重特区呢？其实现在香港每寸土地都是属于中国的，逐步改变也不会有问题。当年港英政府的确对香港有一定贡献，但是现在已经回归了，香港必须回到祖国怀抱，必须尊重自己的国家。出于安全考量，化名范女士的香港人对美国之音表示，香港各方面正不断改变，为维园改名只是冰山一角。
这些所谓改名我觉得都是一些小动作咯。
范女士认为所谓的改名是一些小动作，目的似乎是进一步收紧香港人的空间。早前不管是法治还是政治等领域已做了很多工作，现在看来是想渗入到生活的层面，让大家觉得香港已回归中国，不要再眷恋过去的殖民年代。他说，维多利亚公园对于香港人有重要象征意义，改名等同强迫港人放弃以往的价值观。
维园为例啦，咁其实过去咁多年好多集会、啊，
范女士说，过去很多集会，包括六四烛光晚会，都在维多利亚公园这里举行。很多游行示威都是首先在维园集合才出发，现在游行集会已基本在香港消失。如果再配合改名的话，游戏规则将彻底改变，与社会运动的联系也会完全切断。中国国庆日亲北京组织的这些请愿行动并未引起香港人强烈反响。范女士说，虽然亲北京组织的这些请愿活动并不起眼，但是公众不应保持沉默。
可能有一个剧本已经写好晒噶啦，即系可能啊，呢家去到呢个时段咧，
范女士估计，可能剧本已经写好，就是说先由组织提出建议，观察市民的反应。如果社会没有出现强烈的反响，就会再进一步。下一步可能是让政界人士或立法会议员开口，让事情合理化。香港时事评论员梁启智注意到，今年以来同类的请愿行动有所增加。他说，
这些地方他当初改名的时候是不是为了
梁启智表示，这些地方当初改这些名字并不是为了打压香港人，香港社会大多数人也不会觉得这些名字很碍眼。亲北京组织的诉求与社会形势存在距离，当他听见有人要去改动维园的名字的时候，他的感觉是似乎有些组织想表达对北京效忠。2021年香港选举制度的改变的确对这种行动产生了诱因。梁启智表示，香港主权回归的最初十多年，香港人对于中国人身份认同程度很高，从2008年开始却逐步走下坡，这足以引起反思。
你想下，由97去到08年这段时间没做过这些。
梁启智表示，从1997年到2008年并没有团体站出来说要改街道的名字，或者在文化上要拨乱反正，却也可以达到效果。反而2008年之后，香港对中国的身份认同急速下降，究竟原因何在呢？把街道名称与身份认同挂钩，至少根据过去20年的数据，他看不到两者之间有任何联系。亲北京人士一直把香港的社会矛盾以及对中国大陆的排斥与殖民思想残留挂钩。香港中华厂商联合会永远名誉会长尹德胜7月撰文表示，最近20年，香港的产业结构未能升级转型，而积藏于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利益集团的纷争陆续浮现， 社会失衡严重，外部势力则尝试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弱化港人的国民身份认同。尹德胜以专业人士包括法律界和医疗界为例，指出他们大部分以跟随大英帝国的传统法治和学制为上，鄙视中国大陆的制度和成就，认为香港中清代大都全盘接受殖民统治种下的价值观，盲目追随欧美主流思想及生活方式，对中国历史文化缺乏认识，对中国民族国家情感一片空白。尹德胜把这种心态归咎于97回归后施政者缺乏去殖民化的政治洞悉，间接纵容了外部势力长期践行去中国化的工作，才落得国土回归而人心未回归的境地。自2021年7月港版国安法实施，二次回归成为不少亲北京人士的口头禅。2020年6月，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谭慧珠接受中国大陆媒体专访时表示，香港维护国家安全立法的首要作用是止暴制乱，希望立法能起到香港二次回归的作用，进一步纠正香港一些人的错误价值观，让他们认识到香港人是中国人。一个月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在一个论坛表示，二次回归中的人心回归是重中之重，但香港不少青少年都没有国家意识，反映国家安全教育仍有不足。亲北京团体同心护港的发言人曹达明向美国之音表示，港府在主权归还中国后仍然沿袭殖民管制时期的模式，是为了稳定人心，但时移世易，港府不能再眷恋过去。
当年开始回归呢，人心呢就好多彷徨嘅。当年
曹达明表示，当年回归初期，香港人心很彷徨，必须稳定人心。但是二十多年来，反中乱港分子不断变本加厉，面对将来，大家必须看得更远，争取全面回归。时事评论员梁启智则批评亲北京人士对去殖民化的理解是本末倒置。
所谓去殖民化这个讲法又有点奇怪的，因为在学术世界里面，
梁启智表示，所谓去殖民化这个说法有些奇怪，殖民主义其中一个重点是管制者和原居者的不平等关系，去殖民化的重点应该是把这些遗留下来的制度，譬如限制人权的恶法全部扫除。港英时期留下了一些法规方便殖民管制，所谓去殖民化其实应该修改这些法律，从而使香港社会更由下而上，更民主。1967年香港爆发六七暴动，当年香港左派组织趁着文革在中国如火如荼，引入文革斗争手段，发动反殖民管制爱国斗争。梁启智说，六七暴动后，港英政府采取了多项措施，尝试确保香港稳定，这当中的确有政治考量，但是否仅由于这个原因，所以到了今天就要去反对呢？
公屋本身就是一件这样的事，当年港英政府要去维持香港社会稳定，
梁启智说，公共房屋就是一个例子，这是当年港英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稳定采取的措施之一，还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保障和劳工法律等，这些措施到底是好是坏，该保留还是该放弃，不能纯粹以港英政府当初制定有关政策时有没有政治考量作为考虑因素。大家必须问的是，它是否符合今天香港社会的利益？这也引申出另一问题，大家如何寻找今天香港社会的利益是什么呢？香港的政治制度是否容许政府咨询香港人，让香港人透过参与回答这个问题？临近香港的澳门一直被北京视为一国两制的典范，但是当地街道和古迹仍然沿用澳葡政府遗留下来的名称。 澳门大学政府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于永义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这显示如何让民众接受和信任政府才是去殖民化的重点。
葡国政府其实可能对于管治澳门是没什么很大的决心，是令到澳门。
于永义说，当年澳葡政府对于管制好澳门并没有很大的决心，导致澳门居民失望和不满，也期望回归后澳门特区政府在一国两制下可以重新发展澳门。事实上，回归20多年来，澳门政府的管制水平的确有所提升，这是一国两制在澳门取得成功的其中一个因素。于永义认为，最近两年港府的表现和澳门特区政府形成强烈对比。他说，
英治时代他提出政府制定政策过程里面呢，怎样去同市民达到。
于永义说，当年港英政府强调制定政策是要与市民取得共识，这些咨询并非门面的假咨询，政府必须回应社会对于政府政策的质疑。反观现在港府没有正视香港人和中国大陆价值观不相同的情况，反修例风波之后，香港政府没有能力掌控民意，制定政策的时候只好采取高压或者由上而下的手段。于永义说，虽然港府扭曲甚至改变港英政府的制度，却无法建立一套更好的行政和政治架构，让港人对政府失去信心。美国之音记者高芬香港报道。
港大国殇之柱移除期限来临，丹麦创作人寻求索回该艺术品。香港大学要求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支联会在星期三10月13号下午5时前移除港大校园内国殇之柱雕塑期限到来之前，创作并拥有国殇之柱的丹麦雕塑家高志活已经向港大表明索回并将国殇之柱运离香港的立场。
根据美联社的报道，高志活通过电邮发表一项声明，指出他已经聘请一位律师来处理此事，并希望将雕塑在有序而且无损伤的情况下运出香港。由高志活创作的雕塑《国殇之柱》描述并纪念在1989年六四天安门事件中被解放军建言部队血腥镇压的受害者。中国政府从未公布六四天安门事件中的确切死亡人数，但是外界估计遭镇压而丧生的青年学生和市民人数应该在几百到几千之间。高志活创作了《国殇之柱》之后，将这座雕塑出借给支联会，而支联会则将雕塑安放在港大校园内。《国殇之柱》在香港已经公开展示了24年。在北京当局和港府在香港实施国安法，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全面封杀和打击民主派和不同政见，并将许多泛民领导人和社运人士逮捕、起诉或关押之后，许多崇尚民主自由的民间团体被迫宣布解散。支联会也在上个月被迫宣布解散。上星期，香港大学下令要在本周三下午5时前将国殇之柱从其校园中移除。代表港大的马士达律师事务所还曾致函支联会转达港大的要求，并强调届时如果雕塑尚未移走，便被视为自行放弃。高志活上星期接受美联社访问时曾表示，将该雕塑妥善运离香港可能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这真的很不公平，他说。我认为这是一种攻击行为，是对艺术的攻击，也是对纪念天安门事件的攻击。我认为他们就是要摧毁，这才是他们这么做的原因。高志活星期二通过电邮发表的声明指出，他聘请的律师已经致函有关方面，要求针对此事举行聆讯。高志活聘请的律师同时表示，希望寻求一个友好的解决办法。高志活没有透露他聘请的律师来自哪一家律师事务所。我当然非常担心雕塑在移动中被毁坏，我也要强调，我将认定雕塑遭毁坏的责任将由学校承担，高志活在声明中写道。 根据港媒立场新闻报道，已经宣布解散的支联会清盘人蔡耀昌和邓燕娥表示，既然高志活已经发表声明宣称拥有国商支柱，并已经委托律师跟进，未来应该由香港大学直接与高志活代表律师接洽处理此事。支联会也已经正式回函代表港大的马士达律师事务所，并已将副本转寄港大校长张翔。香港大学发言人在回应媒体询问时表示，港大仍就此事继续征询法律意见，并会与相关单位按照合法合理的基础来处理。根据来自香港的最新消息，目前港大设定的移除雕塑的最后期限早已过去，但是未见校方有任何行动。有港大学生对校方的行动提出批评，认为港大连国商支柱都难以容忍，象征校方自我审查、自我阉割、打压校园的舆论与讨论空间。高志活在他的电邮声明中还曾呼吁代表港大的马士达律师事务所退出移走雕塑一案，否则这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同样要背负道德责任。他呼吁所有关注人权和艺术的人士在社交网站上采取行动，或直接向马士达发出呼吁，让他们意识到自己的所作所为。高志活强调，马士达作为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参与此案有违美国价值，也有损律师事务所的形象。香港曾经是中国唯一一个可以公开集会纪念六四的地方，但是过去两年中，港府都以防疫为借口，阻止民众在六四周年纪念日举行烛光悼念集会。现在偌大个香港大学连一座纪念六四罹难者的雕塑都容不下了。
中亚军队武器供应仍依赖俄罗斯，中国角色日益引人关注。阿富汗局势让外界更多关注与其邻近的中亚各国的国防安全能力。中亚国家军队的武器供应虽然仍然依赖俄罗斯，但中国正向这一地区国家提供更多的武器装备。中国武器所占份额更与每一个中亚国家社会对中国的好恶有直接的关联。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莫斯科报道。
伴随着阿富汗局势的变化，邻近的中亚国家几年前就已经开始增加国防和安全开支，纷纷提升军队的战力和对军队进行现代化的升级。在推行多元化外交的同时，一些中亚国家也同样寻求武器来源的多样化，因此来自西方、土耳其等国的武器装备纷纷进入中亚国家市场，中国武器也更多出现在中亚国家的军队中。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是俄罗斯所主导的集体安全防务条约组织的成员，乌兹别克斯坦与俄罗斯签署有安全领域的双边协议，这使四个中亚国家因此能够以优惠的价格，甚至根据俄军自己的采购价格从俄罗斯进口武器装备。多家中亚媒体最近引述网络分析报道平台中亚分析报道局的一份研究报告说，俄罗斯仍然在中亚地区的武器进口中占据领袖地位。这份研究报告根据了瑞典斯德哥尔摩和平研究所的资料，总结了1991年到2020年中亚各国武器进口情况的结论，认为俄罗斯仍在中亚武器市场占据主导地位并不让人意外，但最关键的问题是在中亚各国的武器进口中，继俄罗斯之后排名第二和第三的国家应该成为关注的焦点。根据报告，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武器进口中，中国成为继俄罗斯之后排名第二的武器来源国。中国提供给乌兹别克斯坦的武器装备包括了红旗9防空导弹、无人机系统等等。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武器进口中，紧随中国排在第三和后面的国家都是北约成员，他们分别是法国、西班牙、美国、加拿大和土耳其。报告认为，俄罗斯未来 仍然将是乌兹别克斯坦的主要武器供应国，但是乌兹别克当局会在俄罗斯与中国之间寻求平衡，乌兹别克斯坦与中国的武器交易合作会继续扩大。乌兹别克斯坦与塔吉克斯坦还有土库曼斯坦迄今还没有发生过反中国的民众抗议示威活动，而塔吉克斯坦对中国的各种依赖也正在加深。中国几年前投入巨资为塔吉克斯坦兴建了新的总统府和议会办公大楼，中国还计划投入另一笔巨资完善连接塔吉克斯坦与新疆的公路，这可使中国商品和货物不必绕到吉尔吉斯斯坦而直接进入塔吉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目前进口中国的商品需要经过吉尔吉斯斯坦与新疆的通关口岸，但塔吉克与吉尔吉斯曾因为边境纠纷双方爆发过流血武装冲突。土库曼斯坦因为把自己定位为中立国家，因此在武器进口领域比其他的中亚国家更加多元化。土耳其现在已经成为土库曼武器进口的主要来源，排名第二的是俄罗斯，中国则排名第三。在土库曼刚刚举行的独立30周年的阅兵仪式上，特别展示了土耳其所生产的无人机等装备。土库曼刚刚以观察员的身份加入到了土耳其所主导的突厥国家联盟组织，显示作为北约成员的土耳其继续在中亚地区扩大自己的影响。与阿富汗相接壤的土库曼近些年来还从另外一个北约国家意大利那里大量采购战机和直升机，乌克兰、格鲁吉亚、白俄罗斯等前苏联地区的国家也是土库曼武器进口的来源国。有分析认为，土库曼与中国的武器交易主要以天然气和其他很复杂的方式来结算，其余的两个中亚国家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近些年来都时常爆发反中国的抗议示威活动，这两个中亚国家社会中的许多民众更把中国视为主要的外来威胁。与前面所提到的三个中亚国家相比，在这两个中亚国家的武器进口中，中国武器所占有的份额都非常低。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武器进口中，俄罗斯排名第一，其次是哈萨克斯坦，接下来是其他的国家，中国则排名最后。哈萨克斯坦与中国的武器交易情况与吉尔吉斯相似，哈萨克军队武器多数仍然来源于俄罗斯，其次是欧洲国家，排名第三的是乌克兰，美国和以色列并列第四。有哈萨克的中国问题学者曾经做过统计研究，哈萨克和乌兹别克同作为两个中亚领袖国家，但与乌兹别克斯坦正好相反，中国在哈萨克的投资经贸活动近些年来有下降的趋势。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多数中亚国家都在寻求武器来源的多样化，尽量避免单纯依赖同一个国家，尤其是在乌克兰危机之后，哈萨克国内拥有很大的俄语系居民聚居区，哈萨克斯坦也不想武器进口完全来自俄罗斯。他说，哈萨克军队正在减少前苏联留下的武器装备，同时在增加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数量，在这个过程中不仅要从俄罗斯进口武器，哈萨克斯坦也同其他的国家在武器交易领域进行合作，这些国家包括了美国、法国、西班牙等等，此外还有中国。萨特帕耶夫说，不能说哈萨克斯坦军队的武器来源全部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正在降低俄制武器装备所占有的份额。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因为经济状况拮据，让许多分析人士并不认为这两个中亚国家有能力拿出资金大量购买武器装备，因此这两个国家的武器来源主要还是依赖外来援助，而俄罗斯恰好是主要的援助国。这两个国家的军队除了仍然在继续使用前苏联的武器装备外，由于俄罗斯在吉尔吉斯和塔吉克都拥有军事基地，造成这两个国家不但更方便能获得俄制武器装备， 也让俄罗斯较容易为这两个国家训练使用俄制武器装备的军人，因此两国的武器装备供应未来还将继续依赖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这次节目的导播是开言，我是志远，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